我们再看布施里面的第三类，就是法布施。这个三类，每一类里面可以说都是包括无量无边，这个境界非常的广大。而法布施在这个表解里面呢，所列的是比较狭义，单单指佛法来说的。本来这个法呢，也包括世间法。在佛法里面讲，那个三学四依，三学是戒定慧。戒定慧是佛法教学的三大纲领，而且修学一定要按照这个次序。这个经人学佛所以不能成就，就是没有在戒学上奠定基础。这是等于说盖房子一样，没有做地基，所以他不能成功。那么戒学应当如何去修呢？在目前已经相当困难。你比如说，你想听个经，还有人讲经；你想听个戒，没有人讲经。你们受戒期间，那个戒坛里面给你们讲的戒，那都是粗枝大叶，这个略微把名相介绍介绍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时间去讲这个根本学问我们都不重视，都疏忽了。同时还有一个，纵然讲了细讲了，也没人接受，也没有人愿意学它。佛法的戒律跟儒家的礼是一样的。儒家讲学术，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讲，你有没有看到人讲礼的？你就没有看到过。我在台中那个时候请李老师讲礼记，我去提醒，前后请了三次，六个月之后他才开始讲一点点，他给我说讲这个有什么用处讲了人家也不肯照做，干脆就不讲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想学理学戒，非常非常之难，机会都没有。但是诸位要想，戒学是经学的根本，没有戒学的基础，这个经学就不得其门而入经学好比盖大楼戒学好比地基，怎么有地基，你这个楼怎么能盖成？这就是我们今天佛门的衰。没有法子能够复兴起来，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儒家的衰是大家也都不讲理了，没有规矩，我们一般人确确实实是不同。那么要从我们历史上来看，我们中国古代是以礼治国，所以是礼义之邦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是礼义之邦讲理讲义，所以每一个朝代建国之后不超过五年治理作用，这是我们的文化特色。 使我们的老百姓这个生活能够有一个标准啊。可是我们中华民国呢确实非常不幸，自从建国以来就开始有军阀割据啊。你们看到什么这个电视里的播的大时代的故事，我们生在多灾多难啊。军阀平定了之后，共产党走了，接着就是日本人侵略，八年抗战胜利之后，共产党窃取了大陆。所以我们民国一直到今天70年了，这个治理作业的工作没做啊。因此我们不懂什么叫理啊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忧，我们的生活没有标准的。所以现在乱乱得一塌糊涂啊。你比方这个婚丧嫁娶啊，这个叫大礼啊。有的人呢用清朝的礼啊，有的人用西洋的礼啊，因为现在一般结婚都用西洋的礼，不是中国的礼啊。我们中国的礼做新娘子没有穿那个一身白的，那孝服啊，啊，那是西洋的，不是中国啊。我们丧葬的时候入殓的时候呢，用清朝的礼，民国年间没有定礼，没有治理作用，所以是一塌糊涂。啊，小的礼节啊，就是个宴会，宴会连宾主之礼也没有，也都不晓得啊，哪个地方是客人坐的，哪个地方是主人坐的都不知道啊。所以说是大的礼节一直在小的日常生活上理解都不懂，都不知道啊。能不能怪人呢？不能怪人。为什么呢？70年来没有治理作用啊。啊，到最近才公布一个啊，国民生活须知啊。那个国民生活须知也就是日常的礼节，那个是不够的呀。你看看25史里头每一代的历史啊，都有礼乐制这一部书就是那一个时代的礼乐啊，就是在什么时候应该奏哪一种乐都有一定的啊。平常宴会有宴会的乐啊，接送宾客有接送宾客的音乐啊，这个婚礼有婚礼的乐，丧礼有丧礼的乐，家庭祭祀祭礼有祭礼的乐，都有乐章啊，一点都不凑乱的。现在是乱七八糟，天下大乱。我们佛门也是最讲究礼乐的，现在也废掉了，也没有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是根本的学问啊。舍本逐末必定是失败啊。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印光大师，近代这代大师，他老人家实在是大富大贵的，晓得在这一代这个大时代当中，要叫人守礼，要叫人持戒，已经是做不到了。于是乎他老人家极力提倡因果报应之说，这个不是迷信，是事实。 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如果真正了解善恶报应，而这个人呢，决定不敢为非作歹，就是生活在没有理没有戒的这个环境里面，他自己还能够把持得住。还有一个例子点，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有三样东西啊，第一个是了凡四训，第二个是感应篇，第三个是安思全书，这三样东西。我上一次在香港讲的，在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就是那个谭旭大师办的这个图书馆，我在里面看到的苏州弘化社所印的书啊，他那个上有一部分，我翻开后头的那个版权页啊，就是哪一年印的，印了多少啊，我很仔细的去参观了一下啊，而发现什么，印光法师在一生当中，我在那里做一个古迹，这三样书啊，它至少印了有300万册以上，有头。所以我在那个地方一下，这个，真正叫我震惊啊！我要恍然大悟啊！这一位祖师的苦心，其他的这些经书，我再看看都是印的2000本、3000本、4000本啊，一般都是2000本。啊，3000-4000本，很少比这个数字更高的。而这三种书，你就一看，1万本、2万本、3万本、4万本，啊，一次就印这么多。而且你再看看那个版呢，已经印了啊30几版，啊，一版要印3万册的话，10版就30万册。那一样书的时候，我在那里看，已经看到这30多版。可见他对于这三样东西极力的提倡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你要能到这三本书里的去读，纵然不通佛法，也不知道念佛，可以断定的来说，你决定不读三恶道，你来生一定是人天当中大福德之人。所以我才明白了，他拿这三部书来代替戒律，因为这三部书它不是戒经，人人可以看，人人可以讲，啊，没有任何这个拘束。你是戒经吗？啊，一定要出家人讲。啊，那个比丘戒还没有受过比丘戒的人还不能看，所以有许多禁忌。那这三样东西没有任何禁忌。啊，那么他的三样东西的重心呢，是在感应篇上。啊，感应篇就是戒律，啊，它是儒家的理、佛家的戒融合的一个东西。啊，虽然我们一般讲哦，那是道教，你看看那个注解，全是佛教注解。啊。通通是引的佛经，引经据典来解释啊，所以我回来之后，我也极力的提倡啊。那么这三样东西，大概我回来之后，大概也印了有5万册的样子啊。而且我在台北，在这个佛教会讲过啊，在南部，在这个主云法师凤山莲社里头讲过了凡四训。讲过了凡四训，讲过感应篇， 对，太上感应篇，太上是道教的，哎，但是我们印光法师就极力提倡，哎，你今天没有他的话，你就得好好的在戒律，那就是戒律。如果你要在分别的时候，哦，那是道教的，我们通通都完了，你决定成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法是情与无情同源同质，是一不是二。如果你有二，二就不是佛法。啊，道教也是佛法，基督教也是佛法，天主教也是佛法，而且都是佛，都是菩萨。啊，你要用这个眼光去看，所以成了佛之后，看一切众生通通是佛。啊，你要成了菩萨，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。哎，你用分别心说这个是佛，那个全是凡夫，不得其门而入。为什么？心不清净，不平等，天天叫你修平等心，你就是不平等啊，还得分这个分呢。今天我们要分的是什么？就是善与恶，它是善的啊，对于我们确实有好处的，我们一定要采取啊。这个善恶是说我们初学的时候分善恶，到了定的时候善恶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有善有恶不能得定，你要晓得这个啊。有善有恶你心里有二，定是要一啊，一心不乱呐，二心就乱了啊。所以你念佛为什么得不到一心啊？就是因为你有二心，你怎么会得到一心啊？你要分彼分此啊！四十二章经后头都说，佛的眼光里头，一律平等，一视同仁。所以一波饭供养佛，跟供养最下贱的那个乞丐，福德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的。原因在平等心。如果你要生了差别心了，这个差别心供佛的功德也是很少，不圆满。平等心里面修的是圆满，供佛功德是圆满的，供一个乞丐功德也是圆满啊。所以这个圆满不圆满是在心，不是在思想上。心圆满了，样样都圆满啊。那么你要是得外道的，你去看这个印光法师传记，在清朝末年，定海县的知县派人到普陀山，请印光法师到定海讲经。啊，他自己没去，他派了个人去，指定讲什么东西？讲文昌帝君音之文，这是道教的。佛教的法师派了一个法师，人家知县来请讲经的。他就讲文昌帝君音乐，别人看的时候都骂，再一看印光法师，没人敢讲话。印昌文昌帝君音之文讲什么呢？讲因果报应。啊，给诸位说，这个法的佛法叫根本法。一个人连是因果报应都不懂的，念了一切大乘经典，通通没有用。给诸位说，空中楼阁啊，没有好处啊，该怎么堕落还怎么堕落，还不如那个学道教的、学感应篇的、学印之文。为什么呢？他来生还能得回报，他不是人生。我们学一切大乘经典的时候，还堕落三途，不容他。祖师的心救苦救难，救度众生啊，叫你不要躲三恶道啊！啊，头一个就是救到你不要躲三恶道，然后再往下往上超生。啊，你现在是立足点不稳固，要往上堕落了，啊，还拿什么高深玄妙的佛法来跟你讲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老法师是用这三样东西来 代替戒律，非常有道理。那么你们现在大家也相信，印祖是大势至菩萨在，他示现在我们近代，要我们从这个方法来学，叫我们持戒念佛。持的什么戒呢？就是干净心。我们能够依照感应天行行事，老实念佛，决定往生西方。如果要不得往生，李应光法师负责任。感应天你自己可以研究，注解东西很多，你也可以讲。戒呢，这就难。所以今天这个戒律是形式啊，完全已经毁灭掉了。讲戒都是讲形式，没有内容啊！不但说心里头没有戒，形式表面上也没有戒。那个戒呢，挂在口皮上的戒啊，心里没有也做不到，空点，落空了。那么像这些道理，我们一定要懂。我们自己也想真正学佛有个结果，你这个理路不明怎么行啊？这些东西说老实话，你要在外面讲，在寺庙讲，人家还骂你，回报你，你是佛教出家人，你不讲经，你怎么讲外道的东西啊？我在大西关帝庙讲过一文昌帝君印咒，那是民国好像是51年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刚刚受完戒，住在大西祥云寺，每一个星期在这讲两次，讲文昌帝君印咒。我不怕人骂，不怕不在乎的。我在中国佛教会讲感应天，讲了凡四训。你要问我为什么？我印光法师坐后台，他老人家叫我讲的，他老人家提倡的。你要问为什么，你去问印光法师，这个要晓得啊，真正叫大慈大悲的。我在给诸位说，感应篇我早晚都念一遍，我当作戒经念。我把那个当作戒经了。你们半夜诵戒，我天天念感应经，我不诵戒。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感应篇也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儒家的礼记也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不是戒是什么呢？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呀。你看看这个三藏经典里面有三句啊，那个句是什么意思？句就是不是佛经里面的，不是佛讲的，不是佛讲，但是什么精神性质相同，都可以归到这一类。那么戒律的这个精神性质，它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不管是谁讲的，只要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都可以归到戒这一类里。所以这个戒定慧经律论呢，包括世出世间所有的学说。不要以为一定是变成大藏经是经的，这个就搞错了。真正通达了，再告诉你，幼稚年念的那个课本呢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？这些理要不通， 你就处处有障碍啊，啊，处处都有难关的。那么这是我给诸位讲这个戒学啊，现在就是机缘太少太少了啊，而且佛法里面这个戒律有许多都是印度古时候的风俗习惯，我们今天啊生活方式思想的形态跟过去完全不相同了，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读起来都很难理会啊，不容易明了。你比如我们读的这个戒本里面，我们看到叫反超一，反超一是什么意思？一念今天不懂，为什么念不懂呢？那我们现在这个一跟从前的一不一样吗？啊，他那个一件布的时候，印度人穿的搭在肩上才有反超，我们这个一没有就反，怎么反？把衣服翻过来穿、啊。再笨的人也不会把衣服翻过来穿吧？啊，这就是讲我们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啊。所以那个戒条里面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印度的当时生活习惯，跟我们现在完全相不相同。啊，从前吃饭是托钵，我们现在是安安稳稳坐在桌上就碗菜拍的饭，不一样的嘛。这不相同了，生活习惯不相同。那以前是树下一宿，现在每个人都有房间舒舒服服睡觉，不一样了。所以在思想上在生活方式上都不相同啊。那么感应天是好处在哪呢？完全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所以戒律里头有印度人的风俗习惯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懂得他的精神之所在啊。你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了，戒律就完全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因戒这才能生定，戒是手段不是目的。为什么要叫你学戒呢？主要是叫达到定。假如你还常常心里想作恶，你这个心散乱，你就不容易得定。啊，所以这个戒是告诉你，这个事情不能做，那个事情不能做，啊，你这个心呢渐渐收回来，容易得定啊。啊，那么不经过这个手段得定呢，是非常非常困难。啊，那么换句话，戒是断欲的呀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消除我们一切不正常的欲望。啊，先学一个安分守己。啊，那么这样进一步才能求得定去。啊，有定了才能开慧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这个开智慧一定从定当中生的，不是说哎呀我学的多了，我看的多了，我听的多了就有智慧，那错了啊。若闻强记里面带来的就是此地讲的口耳之学啊，啊，上一章讲的口耳之学啊。我们儒家讲叫记问之学，你们做点记。